各位就讲阿弥陀佛。好，请各位打开我们大智度论卷893365页。我们上礼拜其实很快的把最后一段冲刺过，那我们今天再把3365到3366的这两页啊，论本文大概跟各位再共同读过一次啊，因为这个算是这一品的结论。我们这一品默学花了很长时间来玩味哈，跟各位一块来学习里面法相跟法性之间，菩萨为什么要为这样子为众生啊学这一切法的性跟相。其实虽然这一品叫做善达法相，那通达法相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安住法性啊，因为法性发而不动啊，发而不动，你讲它是增长也罢，讲它是不变异也罢，讲它是不动也罢，讲它是周遍也罢，讲它是平等也罢，在经论当中讲到法性大概不超过这些啊，不超过这些。可是呢，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所以你不可以用心意识去思议它，所以我们能思议的只要动心忍性呢，你所谈的其实都是法相，你所想的还是法相。可是问题是法相是分别生的啊，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法相干嘛呢？啊，目标当然是为了要通达而已。所以波尔金用通达这个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善良慈悲，而且含容性非常大。他不是讲破相，可是很多人只要一谈到波尔，一讲到中观呢，动不动就讲说啊，中观波尔是破相的。问题是在中观乃至于波尔的行者眼中啊，根本一切相自性空。我已经明白了达一切相空了，我何必去破它呢？对不对？不是多此一举吗？那讲了半天的变来变去啊，这个到底是要破什么？没有破啊，破自己在相上的自性见，不是要破那个相。波尔金从头到尾一直在讲不坏法相，对不对？不坏法相而能够怎么样？而能够安住法性。法相不是用来破坏的，法相是用来通达真理实相的。你法相都是因缘所生法，你怎么破呢？啊，你怎么破呢？所以我们尤其是汉传佛教哦，很喜欢法性的东西啊。那法性绝对是真实，我们今天还没有去证的人，应该要深深信解。但是呢，于中呢，还是要能够善了知、善通达一切法相，于中呢不染不杂，才能够真正学会安住法性的一种智慧跟修养。否则啊，我们凭我们现在凡夫这种妄心呢、啊，想要去捕捉，想要去追求，乃至想要升起一个有所得的心去获得啊，去证得这个法性，难免都会有所谓的增上慢啊。长的呢，大概就是我吃我见我爱我慢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修行的目的呢，刚好相反，要破掉这些吃见爱慢相应的具生我执、法执，乃至于更粗的分别我执跟法执。可是你今天如果用错了心去不断的追求，其实佛一直从头到尾跟你讲无所有不可得的那个法性，不管你落到长边落到断边，都是因为你起一个有所得的心，非要怎么样非不要怎么样，你用自性见去求去得，毕竟都是非法。所以昨个下午呢，我就在谈呢、啊、有人问我说啊，这个名虽然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他就问我无名是什么。我说啊，名都是非法啦，那名就是般若，般若名为法啦，法在金刚经说了，法都上因舍了，何况非法呢？其实我们不应该在无名的体性上作意太多，可是呢，我们应该好像要安住乃至于相应名，对吧？相应般若。可是般若 好像又是一个不住，好像又是一个无住相，好像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两边都不可谈，要干什么？其实就是要去掉你那个言说的习气，用言说来分别一切相，然后呢，说有说无，讲的就是我执啊；说一说义，其实就是法执啊。就要你用一切的名言安利来破掉我执法执，你还在那边用佛法来谈有无跟一义，乃至于呢，还忘记和合能生法。虽然佛经常讲和合因缘所生法，而所生呢是所执，离开所执其实一无所有，你所执的根本就是你的自性见，对不对？要破的也是自性见。法相不可坏，不可破，不可染，不可杂，于中你不可以增减，你也不可能认定染净，离了生灭想，当下全般都是无为法性显现。其实说起来不是太难的事情，可是很多人把它讲得太奇怪了，所以呢就会变得好像无为法性很难证很难修，他老是要用修正的心去谈这个事情，而不想误入法性，因此呢就会觉得说啊，佛法很难修了，那就等到阿弥陀佛国再修好了。问题是你活着的时候你不去熏习，你不去长养这些信经念念会的善根，请问我们到那里去？到那里去的立刻就是什么？立刻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在玄奘法师翻译的阿弥陀经表示什么？表示你要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修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发起你的五根，有了五力防护烦恼，用五力扶住我们欲界的烦恼，用福祸，那我们可以许我们怎么样待业往生。所以整个这样子的理路啊，其实就鼓励你能修行你就应该尽量的向圣道成就菩提涅槃两种圣果这个目的努力用功，努力用功，而不能够有以少为足的心，然后呢马耳东风，对不对？就像是一个自然外道顺势外道一样。哎呀，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学佛学了半天回过头来还是在拥抱五欲六尘，然后呢狂说在五欲六尘当中能够得自在，我想是很难的，我想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这一生啊开始学佛法之后呢，其实就是要做一个那天还在讲简单朴素啊，整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这种新生活。真的我们那天数了半天，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个。哎，你们还记得新生活运动的条目有几个啊？我怎么老是记得应该有八个，六个吗？啊，六个吗？好，我也不知道当初在抗战时期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哈，我是不知道。不过那天突然哎，在礼拜二礼拜的读书会上，突然有师兄冒出这句话，我觉得我们是同个年龄层的那个时候的记忆，就想起这些事儿，就想想这几个事情还真的蛮重要，在生活上其实就是这些事儿嘛。那就我们佛法来讲的话呢，就要做一个一养一满，对不对？然后呢在法义上呢不以少为足，可是在五欲六尘的受用上面呢要洗足，要洗足，要少欲，要洗足。所以我是很喜欢瑜伽师地论讲的那个沙门庄严的十七种相啊，如果你有机会，如果你手上有瑜伽师地论，你可以先去看看，大概在25卷还是26卷左右有一个十七种沙门庄严相。沙门庄严其实就是一个佛教的弟子啊，在生活上应该要表现出来的威仪以及给人家的印象啊，是那样子。其实你如果真的能够过成那样，不是摆成那样子哈，摆成那样子是假惺惺嘛。是真的从心里面流露出那样子的生活态度，自然而然你其实会觉得那样的生活过得蛮心安理得的啊。那么虽然习气还是有了，不过礼拜四那位法师就说了，业力啊就像是拉满弓的箭，纵使已经射出去了，业尽了它就堕地了，你只要不再发第二支箭， 啊，不再接续着以剑堵剑的背后，让它一直不断的增上力。你只要不要去增上串习它，其实呢，业尽六情皆空。我们图的也不过就是一个业尽情空的清凉自在，清凉自在，知道前念是非，后念就断；知道此法不善，后一念就不合合，对不对？你只要不以万法为侣，所谓万法就是这个有漏法，你不要跟着有漏法为侣啊，你何必去助办有漏法，让它成就最后那一根因缘？你只要不补上最后那一枪，不补上踢上最后那只啊那个脚力，球就安住在当地，它会自动跑开吗？不会吧。所以呢，我们所谓的拜忏，我们所谓的修止观，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怕不知道，就怕不知道那个是有过患的，就怕不知道有更值得追求的功德法，对不对？所以当你一条路直直的上高速公路以后呢，其实于中没有迂曲，也没有拣择的问题，怎么会在那边取舍，舍掉这个转掉那个，乃至于为师所说的转世成智，转是转其名，体用本来就是念念相续，只要后念不接续前念，后念的性相就完全改变，他没有必要去继承乃至于盖锅承受前一念所有的业，对不对？所有的业，所以其实我们本来有这种自在力的，可是我们放弃了，我们放弃了，我们一直不断的盖锅承受，设藏一切的有漏种，等待因缘，随时看我到底要搬哪个有漏种出来造作，永远的在准备造业，这样的一个习气，准备着应对这个世间。所以佛法告诉你到这里，般若我们学到这里，善达法相，其实就是明白这个世界它的实相。其实呢，讲得很难也不必啊，它其实就是要通达世间的实相，无常、苦、空、无我，其实只是这样。它不用你今天学佛法哦，一个世间的智者，他只要稍微反省，稍微沉淀一下他的心情，其实世间的实相本来就是显现什么无常、苦、空、无我，而人活着本来就应该要去让我们这些常乐我净的颠倒转成无常、苦、空、无我的正见，可是呢去追求什么？追求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四种功德。这就是我一直在讲佛法，看来看去啊都有这种所谓的三种见次，了解我颠倒在什么地方，了解颠倒的实相是什么，然后进一步去追求真实。而所谓的追求真实，其实真的就得要在善通达法相，善了知法相之后，安住每一念心，真实意就会在境界当中一分一分显现，根本由不得我们花半点心去追求，根本也不是用任何道力去修去证，就是一念心一念心去做到，错了就改，不会就学，保持这个决心。如果你每天做丁克，其实就是早上发愿，晚上反省，中间呢护养五门定之量，戒律仪、根律仪、饮食之量，绝无余且，正知而住最为重要，就保持这样子啊。你用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一种安忍的性格。世间虽然不如意，你这样子努力修行了，也并不能够完全排斥过去业所带来的过患，但是你能够安忍，安忍到最究竟，一切法得成于忍，金刚经如是说。因为你所有的一切，我的脑力、我的智力、我的体力，都是为众生布施一切，对不对？乃至于我有所得，我还是还用在十方的。那么不管我怎么用，钱的流动、人力的流动、财力的流动、一切资粮的流动，都是像因陀罗网络一样但不虚发的，不管你用对地方用错地方，终归大海，终归大海。只要你那个方向感是对的，慢慢慢慢呢，你就不断的透过你的意志力去修正， 修正，自然而然在安忍波罗蜜的引导底下，对不对？常相精进，常自精进，自然就成就禅跟般若。所以我觉得哈，般若经抉择六度是非常有智慧的事情。他用六度啊，含摄一切三乘教法。不过你要懂他的性相，你要能够明白所有六度乃至于一切行法的业因缘呢，背后最重要的就是般若，不是任何一套理论。因为般若不是理论，我一直在讲，般若虽然名为智慧，名为菩提，名为觉性，其实它背后推动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悲悯众生的大悲心，一个是自己在向上能够得解脱的空正见。于是你才发起菩提心，一直不断的朝成佛的道路上不退转，这是大乘的三种根本，三种根本，只要保持菩提心不退。只要保持菩提心的两种生缘，也就是悲悯众生的大悲心跟自解脱的空正见，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菩提正因，于不退转道当中初发心即等正觉。方便道般若所谈到的实相，所谈到的修法次第，所谈到的那个心要，就是如上我所说的，你看花不到15分钟讲完了，真的，这是我学了这么多年般若经的心得，共长高魂经年，那做到呢可能是生生世世，那剩下来的理论呢还有很多道品的修法方便善巧，那么广大无边了，其实都好，可是执着就不太好，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怎么能够在向上不执着啊？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好，我们回到3365页第二行，而是须菩提薄佛言最后一段问答了。他就问世尊说啊，世尊，若一切法即是法性，菩萨摩诃萨以何等故学六波罗蜜乃至于陀罗尼门呢？从六波罗蜜乃至于陀罗尼指的是大乘不共法。这边呢就并没有包括这个共二乘的，就是共般若，这边所谈到请在天的部位或者旁边呢编注啊写不共般若。为什么般若就是一切法就是法性了，那我只要回归到平常的生活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刻意去修大乘不共的六度乃至于最后的三昧陀罗尼，为什么我还有法要修呢？为什么大乘还特别立出了一个不共法要修呢？不就是随便人家修什么我就修什么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在这里啊，人家抢劫你跟人家抢劫吗？不，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你懂了一切法就是法性以后呢，你还是有所谴责的。可是谴责虽然是谴责，可是还是要怎么样呢？还是要离开你的着心呢、啊？着什么？着相，着修行相，着度众生相，着法相，尤其是着法相跟着众生相的相，这两种着心要离开。所以这边要离开的是两种心，在这一品的善达品里面谈的是要离开着法相的心，要遍学一切法，通达一切法即是法性，可是要离法相。我们下一品的实际品就要离众生相。整个方便般若虽然要为众生遍学一切法，胜出一切法，可是在善达法相的时候呢，目标就是要离法相。在度众生的时候呢，也没有为众生度众生有众生相半点的想法，因为你为了要度众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自己先得利益，你好意思讲你为众生学啊？这是下一品实际品要谈的东西。所以方便道就谈两件事情嘛，什么事情原来了我要学，可是呢虽然是学还是还归于无相，有个众生来跟我拿勒，对不对？我还是要应对，应对完之后呢，没有我度不度这个人的问题，也没有因为没有众生相的关系，也没有我度得了度不了的问题，所以心不退转。所以我经常讲啊，帮忙不对， 渡刚呢更高，因为渡的意思是要渡彼岸，那么彼岸在哪里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怎么渡呢？所以呢，我的意思是当书童啦，陪众生念书啦，大家一块学啦，所以叫做同学，同学，大家都是有志同泛恨者。我们呢有这么一个觉悟，要跟众生同学习泛恨，对不对？那慢慢呢修集福德跟智慧，然后呢共生净土，同成佛道。所以大家都是同学，用同学的心，那就没有谁帮谁的问题啊。所以禅家经常讲一句话，禅家的上师啊经常会跟弟子讲，你有本事就把我干掉，对不对？你唯有把老师那个伟大的身影，巨大的身躯啊，那个你心中的那个法执跟我执放下了，有为者亦若是，你能超越就超越，只要有德的上师，他一点都不会忌讳这件事情。你有本事，乃至于经上就讲了，妙老尊讲过一个例子，有个只是正四禅的师父，教出一个正阿罗汉的四果阿罗汉的弟子，阿罗汉入定当中一看他的师父没功德，对不对？要他去游泳，游泳的时候呢拖他的脚，他老师心一惊啊，就知道我只是禅定功夫压住烦恼，烦恼种子没有断，才沉到水里面去，啪啪啪电光火石，立刻证四果，立刻证四果。所以啊，同修道友之间，师徒之间，乃至于呢异教徒之间，不是同样的信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成佛做增上缘，没有半点迂曲之道。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努力学习的人，其实呢你的眼中啊是没有纵向差别的，大家都是追求第一义谛，何必在向上争的一个你死我活？愚众的谴责只是为了要防弊端而已，真的只是为了要防止弊端。那么佛经常讲，你给别人的劝告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就不该再说了，剩余的事情就留给因缘。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的我们自己的无明，假定没有人提醒，其实你自己很难察觉的。所以怎么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让别人容易提醒你，而你容易生出警觉心的人，其实就是学般若的目的。真的，学般若的目的就是这个，让你自己变成是一个容易被教的人，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很愿意不断学习的人，让你自己能够做一个少欲，可是呢于法却不喜足，可是在受用边际上容易喜足，一养一满的人。我每次读到这里实在是佩服，只是怨叹自己哦，做不到，怨叹自己做不到。所以呢我上礼拜跟各位讲了，是因为上个礼拜我跟阿贝啊玩了一个礼拜的上下联对子的游戏呢，我没有把那个纸条带来，所以我今天带来了，写在白板上啊，跟各位来谈这两句话的对联，其实就是波尔他怎么谈呢？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啊，那个女人听说她的名字叫做波尔，叫做佛母啊。这个名为波尔的佛母啊，她临入灭的时候啊留下这么两句话啊，教导我们呢、啊、怎么样做人父，怎么样做人儿。母之将走啊，留下这么两句话，先对儿子说，儿随严父爱哉。我们通常把比较严厉的当父亲啊，可是通常不见得父亲才严厉了、哦、那严父者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啊去努力的去追求，去照做，去完成种种很困难的交代，符合很严厉的规矩等等。所以我们在《般若经》当中呢，把严父称为方便，把般若当作究竟啊。那么不管你讲方便也好，讲究竟也罢啊，都也 OK 了。不过这边的哀哉呢，千万不要以为是悲哀的意思，哀哉是表现出人性的部分。因为严父的教导的确不容人情， 因为佛法本来不做人情。可是我们毕竟是凡夫开始学佛，人性的脆弱，人性的贪嗔痴，人性的想要放逸懈怠，在所难免，在所难免。所以呢，旁边总是需要有一个温柔色受恶心脆弱时候的一种避风港，我们通常把那个地方叫做慈母，慈母。所以呢，哀哉是对一个母亲啊，在临行前啊，临入灭前啊，对他受严父这样严格不做人情的带领跟教导的情况底下呢，一种悲悯心。如果换作弘一法师临终时候的话呢，就是悲心交集，总算该把你留给你的严父好好的调教的时候，对不对？可是呢，也悲悯你这个过程会很受苦，对不对？我已经没有办法呵护你的苦难，可是呢，希望你能够勇敢，就是那个哀哉的心情。所以哀哉不是那个哀呜呼哀哉上翔，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意思。然后呢，小孩儿终当有母，这个时候的母呢，已经不是用世间希谈去令他心生欢喜，令他暂时免住苦难。这个时候的母啊，终当有母，是要去找到他未来的继母。因为我用世间希谈渡你到一个地方，你接下来必须用为人希谈继续增上，用对治希谈去革除你的坏毛病，最后要入第一希谈。所以我们这一生啊，用般若经来讲，我们会经历过四个母亲。第一个母亲让我们心生欢喜，上路学道；第二个母亲，她告诉你要快快长大，一切事情长大就好；第三个母亲教导你要革除无始以来的弊病，去对治那个问题。对治完之后，业尽清空，一切法都是第一谛，一切法无出于法性之外，我何有追求之必要？所以呢，这个母亲呢，旁边请注明有四个母亲呢。说哇，哇你嘞，我这一生，我这一生只有一个母亲呢，生母啊，可是你的养育之母啊，教育之母啊，以及啊佛母教导你最后成佛的那个母亲啊，还在后面等着你嘞，懂吗？所以呢，像印度人呢，一生啊，就把我们的一生的生涯啊，切割成四个阶段，啊。婴儿期、在学、青年、壮年以后的入老年的时间，他把一个人人生呢、啊、切成四段，对不对？第一段受乐啊，花花意义啊；第二段努力要反抗大人，想要自己追求独立啊；最后发现，哎呀，我欠学的东西很多，对不对？努力去学，努力去改。可是学到一个段落之后呢？你的妻子有了，儿子有了，金子有了，房子有了，什么都有了之后呢，五子登科，科在何处？科在何处？如果科在石碑上，不过就是个墓碑啊，科在心地功夫上，那么刀刀就成般若。所以你懂得向内追求啊，设一日得逢教诲，这教诲啊，在在处处，在在处处。像我们那个阿伯啊，从来不晓得他在教诲我，我总是把他当作教诲师，对不对？你愿意向每个人请问，每个人都是你的教诲师，每个人都是你的阿舍里，每个人都是你的维诺和尚，每个人都是你的亲教师。所以你当你受用到这些教诲的时候呢，须知继母及亲娘，不要在继母处啊受到几句难听的话，你就躲回亲娘的怀抱，然后呢寻求抱抱秀秀。为什么亲娘要四级入灭？就是要你勇敢的去追求下一个人生的阶段，不要老是停留在原处，原地踏步，老不进步。佛法学半天，学了半天之后呢，佛法太难，往生就好， 你拿什么资粮往生？这个是关键因素。光是信，你要真信，你要信佛、信法、信僧、信戒，信你这一生能做多少，尽量就要去做。你不信自己能，对不对？然后呢，把所有你的功德力赖给你往生之后的阿弥陀佛慈父。般若的佛母在你活着的时候一直在教你，你不听，你不听，死要到阿弥陀佛国去仰见慈父。慈父说：“你不受母教，来我处为何？”须知继母及亲娘，每一个教诲牲畜，都是般若的佛母在呼唤儿心啊！醒来吧，醒来吧，觉悟吧，快觉悟吧！那回过头来啊，这个死去的、即将死去的妇人啊，又对她的老公说：“啊，妾别良人去，你就让我好好的去吧，对不对？你还有责任干什么？你还有责任照顾我们的儿子啊！所以呢，这个良人是谁？良人就是法王子，就继承佛志业的圣弟子。你好好的负起责任来，让我好好的去啊！因为佛陀有个功德叫做善事，当我因缘已尽，要去向涅槃，你就让我去吧。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呢？我们不是都是为上师祈福吗？祈求无量寿吗？那他要去无量寿那边报道了，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呢？要能够砍得破，放得下这些事。所以他就说啊，大丈夫何患无妻？这个妻能还是佛母，他需要有个助伴姻缘。这助伴姻缘不是要拖住你的脚步，细数在我的身边，你要去，要成就更大的佛菩萨的志业。所以他说啊，倘他年重缔因缘，只要哪处有行菩萨佛陀志业的因缘，你就应该要在那里啊，好好的展现你这一生所学习来的一切功德力。到那时啊，休对生妻叹死父，总是讲过去如何如何，过去怎样怎样，当下的因缘不能把握。你一直不断的对于活着的新娘啊，去那边呢感叹，去那边怀念，去那边呢臆想分别过去的有多么美好。现在的呢，当下的呢，眼前的呢，现前的呢，我们现在扛在两个肩膀上的责任呢，责任都是有违法，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它会改变。像家母啊，昨天她很难过，她到我弟弟家去啊，就想帮我弟弟啊煮一个中饭，然后呢离开前呢还要帮我弟弟煮一个晚餐才要回来，然后呢替我弟弟要去接我两个子女，然后两个子女呢从学校下课，因为昨天是他们半天呢半天班，所以下午要送到这个补习班学才艺，到那个补习班学英文啊。我妈妈已经快80岁的人了，每天就是意念的做这些事情，然后忙到自己啊，她有痛风的毛病，脚走起路来啊蛮憨得很，很吃力。然后呢我父亲呢打个电话给他说啊，你回来的时候啊，就把我们那个家很烂的挡工啊家啊开回来，不要走路回来。可是他嫌我父亲那辆车子啊怕抛锚不敢开，所以还是一路啊很蛮憨的走回林一街的家里。走回来之后呢，上气不接下气，全身冒汗，坐在沙发上几乎快瘫掉了。然后我爸爸也很体贴他啊，知道他要回来了，赶快呢去下面下面条。可是呢面条泡在水里面太久了，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堆面糊了。我妈说，我这么辛苦的走回来，你给我吃的是这么难吃的面糊。 然后呢，我爸马上要去泡茶，泡了茶呢，带一点臭扑鼻。我妈妈非常讨厌吃那个臭扑鼻的碟，然后呢，才刚吃一口面不好吃，就在旁边又拿起一口茶来喝，又不称味道，哦，就开始骂，开一口一骂，骂半个多小时，人家不舒服，他自己也很难过。一堆好人聚在一起，彼此折磨彼此。唉，我真的是很愧对这一家子。我觉得旁边呢、啊，哎呀，这边说好话，那边说好话，可是总是做到后来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你说我先业所感，对，先业所感。真的是这样。那我在这个剧中，余中怎么样去看呢？余中怎么去看呢？我只能摊说啊，嘿，妈，爸，你看那个，我们有个，我客厅摆一个桌历，那个桌历是灵鹫山非常漂亮的那个风光。我就跟我爸妈讲啊，哎，好漂亮啊，改天我们到山上住，山下这些事情呢、啊，留给我弟弟他们烦嘛，对不对？我跟山上熟。我带你们到山上去住个几天，他说那里我不熟，你熟我不熟。我说你只熟这里啊，这里又让你受苦啊，你又不想去那里啊，那里可以得乐、啊、你又不去，老在这边受苦，我又拖你不出来，连带你去吃一顿饭你都觉得说，那是不是应该把我弟弟一家人带着走啊？是不是要把你牵牵挂挂的所有东西带着走啊？带得走吗？带不走，带不走啊！努力的这样劝，那样劝，那样的劝，那样的劝。然后，简老师说啊，廖成林，赶快出家，功德回向给他，问题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修堆生妻叹死妇，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是要解决身后的事情，做任何事情只是为了要做好那件事情。功德生不生，回向能不能受用，个人看因缘。绝对不能用任何有所得的心，用任何得救赎的心，这是我的证件，这是我对于法上一点点的坚持。在家学做在家，出家更有出家该做的事儿，两边根本不搭嘎。我在这边好好学习的这一辈子的功课呢，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在家人，怎么能够对在家人讲一个受用的佛法，而不是老是用方便法摄受众生。这是我的愿，这是我的愿。所以啊，最后我把心情停在修堆生妻叹死妇，眼前就是眼前独一无二的缘起，好好的去面对，真实的去安住安忍，一定可以成就一切的功德。此生不成就，生生世世总有成就时，不是在这一生求功德的。佛法如果把功德的想法只限于这一生，佛法只是世间法。佛法告诉你，一切因缘不能强求，但是绝对不能放弃，绝对不是用多情空遗恨的心力狂顽懒狂懒，也绝对不是用夜郎自大的心要螳臂挡车，绝对不做这种狂想。该因缘的还给因缘，该自己能够做上力量的，尽量能够付出你的努力。你去探你过去生所造的业，今生感的果报，那又如何呢？就是这样啊，这样很好啊，我觉得是当生不管处境如何，都是很好的功课，都是很好的功课。这是我对于这段文我的体会。一切法全部都是法性显现，对不对？ 那么菩萨为什么还要去学六波罗蜜乃至陀罗尼这么多的方便般若的不共道呢？你已经说真理是骗一切的，为什么还要去创造所谓的不共般若的法型呢？因为每一个现前的因缘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不学习，没有把过去懂的东西用在现在就好了，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你每次都会发现，如果用般若的态度去面对现前的对境，每个因缘都要重新学习。可是过去你会的东西可以帮得上忙，但是你必须要放下过去的固执才可以。你放不下过去习气的固执性，那个我执跟法执，你放不下，放不下，你新的东西，眼前的东西，就是做的使不上力。这功课真的很难，可是呢，说简单，一，人人头上祖师意。我怎么样想通，你知道吗？我怎么样能够在我父母亲这样的因缘底下，我不受苦？你知道我想通什么事？因为我想通了，如果我让我妈妈不去忙我弟弟的事情，她就没事做，没事做她的烦恼会更深痛的悲哀。今天我要研究的，我要看通的，不是做不做什么事才是好才是不好。根本只是零分到一百分当中哪几分就有几分的因缘，我知道方向是什么，做到多少就是多少，怎么样都很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能够把这个东西真的想通了，安住在这一念心上，法性的功德在一切法上会生。真的，反正呢，在家的菩萨道就是什么，行于布施，以无住心行于布施而成就于人，而戒只是一念不退转的菩提心而已。精进只是把时间放长了，不以此生为限。禅定只是专注当下，般若只是于一切法不着。以上所谈的六个是方便道不共的般若，不是你每天驾护老的钱，不是你每天守的戒，持守的不倒单，对不对？头陀行，那个当然很庄严，可是在家的菩萨道很难，非常难。他必须在因陀罗网的牵缠底下，牵缠底下没有被牵绊的想法。你纵使出了家，还是一堆因缘牵绊的。完全没有例外的，完全没有例外的。所以在家出家只不过是选择不同的因缘去修行，因缘才是真正修行的道场，而不是要离开什么去取舍什么。能出家当然很好，我天天都在求出家，此生不出家就求往生，只是这样。然后呢，现在的责任就是现在的责任。出家人也讲这么一句话，不是吗？做一天和尚干什么？撞一天钟嘛，对不对？钟是在什么时候敲的？晨钟暮鼓，每天都要重来。你如何能够让它变成不是轮回，而变成开悟的机会？这个叫做般若，这个叫做般若的方便道。你得般若就是要行方便。得般若不是动不动开口讲法性，法性留给自己啊，乃至留给有缘的圣弟子，大家印心用的。懂了以后呢，哎，初见泯完恩仇了，大家带笑各自扬长而去。真正的事啊，真正的功德啊，都在法相上嘛，都在法相上嘛。所以呢，昨天看到我妈那样子难过啊，赶快拿起拖把到厨房去把那个地上的脏污啊拖干净。他越难过，你就要在这些家事上啊做得越努力，让他看还有我在这儿，还有我在这儿。 可是当他抢着做的时候呢，妈你好慈悲，让他做，他做他会身体健康一点，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运动了，他已经没有别的运动了，就是这样，在进退让与之间，你绝对没有半点执着，可是要知道进退。好了，讲远了，所以何以故？诸法实相即是般若，诸法实相是自证的圣智，是叫你在一切的法相上得真实，不是叫你在一切的法相之外去找真实。真实义并不在法相之外，所以相即性，性即相。如果你把性相分家了，相不是相，性也不就是性。所以如果一切法加一个字相，即是法性，菩萨更何所求，对不对？你每一个相上念念出家，何有再出一次家的必要呢？对不对？必要现出家相，不过是因缘成熟时，如此而已。复次，法性中无分别是六波罗蜜乃至陀罗尼，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入法性，你加个字，你如果能够入法性的心不会分别，这个是六波罗蜜，这个是三昧，这个是陀罗尼，这是什么什么道，这是什么什么法，不会分别这些事儿。而今天菩萨分别行事法，难道不是堕在颠倒中吗？须菩提就问这个话，佛就应可须菩提说，对的，如果菩萨出法性见有法相者，加个相字，如果除了法性之外还有别的法相可求的话呢，那么菩萨就不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管入了法性多深，还有法相悠游在法性之外，表示你法性并不周遍，表示你法性不能够成一切真实义，对不对？那你所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一种智慧呢？它绝对不是一切种智，记住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一切种智，是佛菩提，是一切种智，是能够开悟一切法实相的智慧啊。如果你已经入到了法性，得到了佛菩提，还有一切是你不懂的，还有一切是你应付不来的，那么表示你的智慧不究竟。何以故？出法性有法者是常颠倒，你这种无明不可转令时，云何断一切法中无明得作佛？因为无明不在一切法中住，一切法中本来不住着无明，因为无明无住，无明无体，无明只是颠倒见。你只要不堕在常颠倒，同样的道理也不要堕在无常颠倒里面。为什么？因为法出于法性，对不对？法性是常，法相是无常。如果法性在法，那么法性同法相也变成无常，对不对？你如果认为法性在法相之外是一个真常的，那是常颠倒。如果你以为法性是在法相里面，那么法性跟法相一样，通通变成无常的颠倒。如果法性变成无常，那我追求法性干什么？我追求佛菩提干什么？好不容易成佛以后，入了法性以后，一不小心又变成凡夫了，我干嘛学佛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子？问题就在于执着嘛，在执着嘛，在于有所求有所得的那一念心嘛。你把法性跟法相当作两件事，于是就有一跟义的问题嘛，就有在里面不在里面，在外面不在外面的问题嘛，就有跟无的问题嘛。有无是我执，义是法执，通通都是戏论生的，通通都是戏论生的，创造了戏论，再追求合一，那是外道。现在坊间呢，你只要出了我们这个法堂的门，出了我们这个教室，处处去谈到合一，那个也要合一，那个也要合一，心和平了就没有合不合一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只是成立，底下那个话我不能说了，在有为法上做分别而已。好， 于是底下就说了，这种常颠倒，你如果多在这种常颠倒里面呢，无明不可转，因为无明是真实嘛，对不对？你必须要在离开无明之外去追求一个明白嘛，对不对？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舍无明，或者是转无明成为明呢？这根本就是重重的颠倒。云何能够断一切法无明中而能够得作佛呢？菩萨只是知，哇，那个知太重要了。般若里面最重视禅和子，最重视这个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个话是谁说的？宗密，宗密大师说的。知一切法即是毕竟空，常即灭相，这是事实。可是你的修养在哪里？修养在底下三个字，无系论。功德要在哪里发生？无名止。修养在哪里发生？怜悯众生，懂意思吗？无系论就是菩提，无名止就是涅槃，怜悯众生就是大悲。涅槃就是由空正见所成就的，你用空正见断掉一切的名言分别，自然就证无为法性的灭谛，片满就是涅槃的自性功德，对不对？就是这样啊，那实相摆在那儿，你只是学习不要再玩弄戏论而已。哪一部注解书，那个注解书里面满口一下子骂东一下子骂西，你随着他骂来骂去，骂来骂去之后你怎么样显出正见？以方便立故啊，名相故说，所谓是色是受是想是行是识，乃至于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种法相，都是方便力的安立相。你要知道如实知因缘，对不对？没有搞清楚你要骂的对象，然后就骂别人，然后还不许别人骂你，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公平啊？人家回骂也不想骂，只是要反省 一件事情。其实啊，如果人家连反省这个事实都不说了，对不对？那就是佛法对于恶行比丘的唯一处理的方式，就是什么？默禀，大家不跟你说话嘛，对不对？你就自己看着办。最可感恩的事情是有人跟你讲你的缺点。如果我再也无心跟别人讲，也无心给别人回馈，我只管我自己的，我就会想我是不是愧对我的菩萨本愿，可是讲又不见得有用嘛，对不对？所以只好怎么样，选择陪在旁边等机会，对不对？也不是离开，也不是硬干，就等嘛，对不对？就等嘛，等不是坏事，等要用安忍波罗蜜等，不能空心等，不能不发愿等，要天天发愿，天天等，用愿力成就一切的功德，只有这样。然后呢，一切就是等机会。你看得懂看不懂机会，那是我们的般若，我们的菩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修养，我们的修行在这里，在这里，那就一次一次慢慢来了。所以呢，如经中所说的幻欲啊，幻思指的是菩萨，幻法指的就是六波罗蜜，而幻思呢是佛所化，幻法也是佛所化，所以我们前面就讲了，是佛所化人行佛所化法，是化人行化法，以幻除幻法，虽行是诸法无着心，如幻思虽幻作种种物，知其无实而不着，对不对？乃至于呢，很多菩萨选择示现三恶道的受身相。我昨天在啊，不是昨天，前天在读必定品，你们有机会去看，我建议你们去读93卷跟94卷，93卷末尾跟94卷头的一篇叫做必定品。必定品在问到底菩萨是不是必定会成佛，去不去问这个问题。佛世尊就跟他讲了，必定啊，怎么不必定呢？绝对是必定的。那须菩提就问了，那如果菩萨一定做佛的话，为什么你啊，世尊你啊，经常讲过去生我做鹿，过去生我做孔雀，过去生我做老虎，过去生我做什么什么什么， 你为什么过去生做过这么多畜生呢？过去生他还做过罗刹鬼啊，过去生他还示现过魔王啊，过去生他还下过地狱啊。他就说，你菩提，你行菩萨道，为什么经常下三恶道去啊？如果三恶道无有出奇，你为什么经常选择去那边受生呢？他说，你不要跟我学，他说你不要跟我学，你要往生请到净佛国土去，我帮你留了净佛国土给你去，对不对？可是我的愿要到杂染受生处。你去读读毕竟品，你就会想起地藏菩萨的本愿。可是那是法身大师的功德，不是我们的本事啊，不是我们的本事。所以回过头，因为他知其无实而不着。我们知道无实了没有？很难哦。我们的造作啊，人家会当作实，你也会当作实有的。所以做的不对了，你事后会掉悔，是吧？事前会掉举，事后会后悔。如果我们老是把自己的造作活在掉悔里面，那么头出头没，无有出奇。宁可选择不做啊，还是老老实实念佛。可是虽是念佛，还是要随分随力的学习圣道，修学止观，调伏烦恼，用福祸的清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我的觉受了。那这边所谈到的智者，跟智者就是佛跟大菩萨，请注意哦，不只是佛而已哦，包括大菩萨。什么是大菩萨？八地以上的法身大师称为大菩萨，或者出发心就能够入方便道的大菩萨啊，那种是立根的菩萨。那么无智者指的是谁呢？我们这一辈的凡夫人跟新发意的菩萨，加两个字啊，刚刚出发心的菩萨，还自己称啊，理集跟所谓的这个名字集啊，我只是名字菩萨，才是刚刚受心三规五戒，然后呢刚刚去求了一个菩萨戒，那虽然手上点了三颗燃了燃背供佛，那个疤都还没有干的，心还会觉得好痛哦，每天洗澡的时候还有咻咻呼呼，那个叫心法意，软根的菩萨啊，叹未曾有啊。菩萨行菩萨道，虽出法性，更不见有法，也不见有一定众生，很重要。不见有法是去掉法执，不见有一定众生是去掉我执，而大利益还能够在去二执二障的情况底下呢，出大利益心，能够关照自身跟众生，做二利菩萨道。所以你要行菩萨道，一定要依止于分别法执跟分别我执。你要能够离了分别的我法二执，才能够行恶力菩萨道。此话是这么说的。那么如经中说啊，是菩萨自行布施等，亦教他人赞叹布施法，欢喜赞叹行布施者，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此中佛自说因缘，若法性先无后有，菩萨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能以方便力说。所以则何？底下这段很重要，我今天讲其实就为了这段而讲的。若法性先无而何有，从因缘生者，则法性啊，加两个字，则法性就跟凡夫法没有两样，对不对？